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要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好像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建造的有根有基。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你、认识你、与主你相遇。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晓得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有什么新的立志，什么样的在神的面前，你跟神说，我愿意在这一年当中我来做什么？啊，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啊，你开始你要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遍，或者是鼓励你说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灵修。可是我今年到了十九号才开始来讲到，哦，已经是过了十几天去了，大家都不一定有每天灵修，每天读圣经，哦，那可能不适合在这里要求大家做这样的励志。可是我在这里可以说有一个励志可以你可以做的，哦，在新的一年你可以做的，哦，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哦，就是在新的一年我都要十一奉献，哦，这也是一个一年的一个励志。一个刚才志扬长老报告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有讲过有关于十一奉献的讲道，在新的一年你可以把十一奉献，你每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上帝。就算你是一个国中生，你每个月从你爸爸那里拿到五百块的零用钱，你也可以把它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给上帝使用。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开始做还来得及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用什么来回应上帝呢？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立志说，我愿意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来实践，怎样实践我的信仰？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一开始怎么说？哦，很好啊，我们有听见有一些人回答我，好像这边的弟兄姐妹比较有在读圣经啊，没有开玩笑哈，哦。有些人都知道答案，不想回答我哈，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想我们很多人写过文章哈，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说，你写文章的时候呢，哎，论述文的时候，你开始要怎样开门见山，一开始要破题法，你就要把直接把你的答案讲出来哈，叫做开门见山的写法。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就是一个宣告，他直接要告诉你一个答案。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要宣告上帝是一个有能力的上帝，他要宣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今天的本来在我们的这段圣经节，我们今天应该读三段圣经，可是有一段被漏掉了，没关系，很简单，他就是在我们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请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马可福音这本福音书是四本福音书当中第一本被写成的，它是最早被写下来保存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马可福音的作者很用心的在他写这一本福音书的开头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宣告，他要宣告一件事情，谁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福音的起头。他要让我们一开始在读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一开始在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弟兄姐妹，宣告是很重要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在交男女朋友，如果你交一个男朋友或者你交了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很久，每一次在跟他自己介绍的时候说，啊，又蒙你好，你好你好，啊，我是招了，啊，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每次介绍你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他从来不跟人家说这个是我的女朋友。久了之后你的感觉会怎样？你会觉得这个人你是不是不太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他的女朋友，这个人他是不是对这个关系不太确定， 虽然他每一次私底下都对你非常的好，告诉你说啊，我很爱你啊，我很想你啊，我每天到晚都在想你，可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敢跟人家宣告说，哎，我是他的女朋友，你会不会有点怀疑？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团契的辅导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团契有一个人，新来的一个人跟你在讲话，第一次跟你讲话，你觉得跟他聊得相谈甚欢，他是异性的话，那你一定要记得有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他，告诉你，告诉他，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或者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为什么？一开始就讲清楚，才不会让人家有错误的期待。明确的宣告有助于化解误会，明确的宣告会让人家对你的身份有更清楚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十月的时候，我们有去芝加哥台独教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我跟怡慧姐去啊，啊，我也没有带法教去哈、哦，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学生头又留出来了。大家有看过的人就知道了哈、哦，我那个头发没有梳起来哈、哦，大概不会比那个什么邓勇他们年纪还要大哈、哦。那去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教会是明尼苏达的双城教会，他们的圣歌队刚好来哈、哦，啊，那天晚上十二点嘛，他们是非常的热情嘛，晚上十二点就带着我跟怡慧哈。去送那个包子、馒头，第二天的早餐给他们吃。那我就站在餐饮室的旁边，那怡慧姐就站在我的旁边了。后来的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他们第一个感觉说：“哦，这个高中生、欸、可能是餐饮室的儿子。”旁边那个女生跟我长得很像，可能是餐饮室的女儿。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好像频频有一个妹妹对我放电。大概觉得我是牧师的儿子，可能还没有，还没有什么对象这样子哈。然后就有人跑来问我说啊，就是有人，他就有人去托人，人家跑来问我说，哎，我们是谁啊？我们几岁啊？哈、哦，哎，你们是不是蔡牧师的儿子啊？跟他说不是，我是真传道，这个是传道的。弟兄姐妹，确认你的身份，你的宣告是很重要的。当你要去，你要来看，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一开始他就来宣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一开始就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耶稣基督看起来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先去确认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谁，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而不是耶稣基督看起来像什么。圣经不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一点点的怀疑。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信仰，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是知道、相信，还有依靠。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知道，你完全不了解，你连他在说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很难产生相信。就像我小时候跟我家里面的人去庙里面拜拜，通常我都不知道在拜什么，就升起香我往上一样，反正就是妈妈拜，你就跟着他拜。拜完了之后，你问你妈妈说：“这个是什么？”我只知道拜拜的时候，进到庙里面的时候，要从正中间那个开始拜，再拜左边那个，再拜右边那个，再拜到后面那一个，就是这样拜嘛。啊、在拜什么？不知道，我只知道有只虎也要拜。好、哦，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相信，那你就是良心对吧？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耶稣基督你都不知道，你对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样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还是你的相信根本是错误的？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决定你的相信是不是正确的。当你有一个正确的相信的时候，你才能够产生一个依靠。台湾人相信不同的神明掌管不同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可是你要去拜谁？文昌帝君。如果你要生小孩，你要去拜谁？祝生娘娘、啊、很好、啊、大家都有修过那个民间宗教、啊啊、如果你是警察，你要拜谁？如果你是黑道，你要拜谁？奇怪，什么警察和黑道都拜关公哦，我都不知道关公要保佑谁。弟兄姐妹，我们很知道，如果你对谁相信，你就对他产生依靠。你相信这个神明，台湾人相信这个神明，他就去拜这个神明，因为他知道他是他的依靠。弟兄姐妹，那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对他相信是什么呢？他对你的你对他的依靠又是什么呢？当你怎么相信，你就会怎么做。我相信最近有很多人去看一部电影，就是《魔戒》三部曲第三集。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很奇怪，我就觉得那个黑暗魔晶索伦是个笨蛋，笨笨，他笨到一个程度，他用了很多的半兽人去跟人家打仗，打了半天怎么呢？他就是不用啊，你根本不用去 不用去打仗嘛，你就把那个什么末世火烈焰那个地方守起来就好了嘛。反正那个人一定要拿那个戒指去那里丢，到那里丢你一定可以把他抓起来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大家弟兄姐妹你在看这段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索伦那么笨？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干嘛派他的部队去打？打了半天干嘛？反正最后那个拿戒指的人一定会来找他。他为什么那么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一直想说他怎么那么笨？守株待兔就好了，等他来送死就好了。为什么？啊，因为那个魔戒的那个作者他这样说，索伦他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抵抗魔戒的引诱。他相信任何一个持有魔戒的人绝对不会毁灭他，所以他根本不会去派人去守他，因为他就是这样相信啊。所以他所有的大军不断的出去攻城略地，他的大军不断的去打仗，他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把末日烈焰守起来。弟兄姐妹，这就是他的相信啊，因为他错误的相信，他不相信人类有办法抵抗这样的引诱，他不相信人类有那个高贵的情操。弟兄姐妹，那你怎么相信呢？你的信仰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呢？如果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有限的神，如果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上帝，那么你对他的依靠你就会减少。如果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你觉得他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你觉得在你的生命的问题你需要靠着你自己去解决，你的考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是你要你自己去解决的，那么你对他不会产生依靠。第二个，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圣经节，它给我们一个明确没有怀疑的证明。当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圣经有一个有关于耶稣身份很清楚很清楚的，就是讲到耶稣他来到加利利约旦河，来到约旦河那里去受洗的时候，当天使当他从洗礼从水上来的时候，天就打开了，有鸽子仿佛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我们就看到了圣经对他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的记载。好，一段记载是说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不太一样，马太的福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马可福音记载说你是我的爱子。弟兄姐妹，这两段圣经节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很明显的会看到，一个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和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在你听来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的爱子和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一样？很好，对啊，大家都有学过文学批判。这事是讲给大家听的。OK， 他讲的是不是指，这是我的好朋友，和你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不一样？这事是讲给大家听的。我们发现马太福音他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是讲给在约旦河哦，我们不要想象说在约旦河洗礼的时候只有一个施洗约翰和只有一个耶稣哦，旁边都没有人哦。其实旁边是很多人的，因为那是一个宗教的改革运动哦，很多人来到约旦河旁边要受约翰的洗礼，约翰有很多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听见圣灵告诉当所有群众的时候，是在说一个宣告，对所有的人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可是我们看见马可福音他另外一个记载说你是我的爱子，有什么不同？这句话是讲给耶稣听的，是关乎耶稣他个人，也是耶稣一个信仰上一个特别的经历，上帝特别对他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我们在信仰上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些特殊的经历。我们要说很多我们个人信仰上的经历是别人所不能经验、别人所不能了解、所不能够理会到的。如果你没有经验到，你就很难去体会哈。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接触未来》？有的人可能有看过，有人可能没看过。《接触未来》简单的讲，有 Judy Foster 他演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他很喜欢探索这个外太空。啊，简单的讲，就是有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去到外太空去跟外星人接触。可是他是一个候选人啊，就是被选为一号的候选人，最有机会可能去接触外星人。可是呢，当 这个咨询委员会问他说：“你相信有上帝吗？”他说：“我不相信有上帝。”所以咨询委员会认为说，在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有神，我们不应该派一个无神论的人去接触上帝，所以他就被刷掉了。但是因为一场太空的意外呢，那个第一号候选人就死掉了。轮到他第二号候选人去，他就去了。结果他就坐上了太空船呢，咚一咚，直接从那个太空的发射站咚掉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可是回来之后，他宣告说：“我去接遇到了外星人。”当他去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认为他跟外星人接触过了。所以在一个公听会上面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这样话。当那个主席咨询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对你的经历提出证明？”他说：“我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去再次的明确的说出，让我们可以感觉到你真的去跟外星人接触了？”“我没有办法。”他是说，那个主席就说：“那为什么如果换成你是我，我这样讲你会相信吗？”他说：“我也不会相信。”“换成你是我，我这样讲你同意吗？你能够认为我所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这样相信。”他说：“那为什么你还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呢？为什么你干脆不承认你跟外星人根本没有接触呢？为什么你不承认一切都是你编造出来的呢？为什么你不承认你是在说谎？”这科学家他回答说：“我不能够。虽然我不能够证明给你看，但是我确实经验过，因为我确实经验过了，所以我不能够。”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深深觉得他在讲一个信仰的问题。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不相信有上帝，他也不相信别人的信仰体验，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给他看，你不然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给他看，那是你经验过的，你讲给我听，我感觉不到，你没有办法重复的实验出来给我看，我科学要求的是证据。可是他今天碰到一个困境，我自己去经验过，可是我却无法证明，我却无法提出证据，但是我不能否认。为什么？因为我经验过。如果你没有真实的去经验过上帝，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去与上帝相遇的话，你可以大胆的宣告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因为你提不出证明。可是呢，当你经验过的时候，你再也提不出证据，你也没办法重复实现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够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经验过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是透过客观理性去证明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透过你亲身实际去经历过，去感受到，你感觉到上帝就作工在你的身上，你感觉到你就跟上帝真实的相遇，那你的信仰是你所不能够否认。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亲自表明了他对耶稣基督的接纳，他仿佛对着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让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耶稣自己亲身经历的，也是他的决定。我们要说耶稣在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他经过这个洗礼，在他听见圣灵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开始进行。也就是说，耶稣在他的工作开始之前先确认了他的身份。他不像有一些人，他的身份是经由某种努力而得来的。在我们看到那个中国历史古代的历史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再生的时候就到了戏了，更强大脑了，做到半死啊都没有人肯定他，最后他终于死了，皇帝看他很可怜，就追赠他一个官位，什么光武大将军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有了，像那个《史记》的司马迁一样啊，在世的时候被皇帝写了半子，后来他写了一本《史记》，实在是贡献良多啊，就追赠他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官位，什么样的名啊，或者是有些很多官他都被贬义到发配边疆啊，最后他死的时候，皇帝就可怜他，就追赠他的一个什么样子啊。啊，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尹清光啊，本来是上校啊，就很不幸的就被抓去暗杀掉了。然后一直有人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追赠他做少将啊，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在他做完了这些事情，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上帝才跟他说：“啊，你是我的爱子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 不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这是先行的，是在耶稣做任何事情开始之前，神就跟上帝就跟他说的。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不在于他先做了什么。第三个，我们看见在今天的这段圣经节当中有一个来自反方的确认，在马可福音书的记载当中，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不是使迦南的水变酒，不是去参加婚礼，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跑去会堂里面。跑到会堂里面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段圣经节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事情。奇怪，鬼怎么会在会堂里面？就好像如果今天耶稣来我们教会讲道，顺便把我们教会里面的人赶滚一样。哦，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是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通常我们看民间宗教，鬼不会跑去庙里面，对不对？庙里面有神灵啊，鬼怎么会跑去会堂？是不是基督教的庙比较不够灵验，鬼不怕？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堂是做什么的？当时候的会堂不是圣殿哦，那个时候没有圣殿的，圣殿被拆毁了。对不起，有圣殿啊，圣殿哦，圣殿是敬拜献祭的地方。会堂是什么？会堂是人在那里祷告、宣读、解释上帝的话语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宣读、解释上帝的话语。那鬼为什么会在会堂里面？当这个人他进到会堂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身上有鬼？他知不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啊。这个人就跟我们一样啊，这个身上有鬼的人就跟我们一样，很正常的，他就只有在会堂里面，就在那里听人家祷告，听人家宣讲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特别吗？这个鬼有惧怕这个会堂这个建筑物吗？他是因为有人听到了耶稣的名字把他请来的吗？显然都不是，显然这个人是自己去会堂，显然这个在这个人身上的鬼他不害怕会堂本身这个建筑物，但是这个鬼认识耶稣，这个鬼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在这个这段圣经节当中，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厘清。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会认为教会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地方，是一个魔鬼撒旦不敢进来的地方，也许不是哦。在这个地方有人的软弱，在这个地方也有魔鬼撒旦的做工，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谁谁谁让你跌倒，你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压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会堂里面有人是被污鬼附着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人他认识耶稣，因为这个污鬼说我知道你是谁啊，污鬼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很多当时候的人却往往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说魔鬼撒旦比我们更认识上帝啊，魔鬼撒旦比我们更认识上帝啊，就好像中共比我们更认识陈水扁和连战一样，他们对他很有研究，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段话他都很了解啊，我们不一定像他那么了解，可能我们不知道陈水扁和连战到底有多少财产，中共很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污鬼宣告说耶稣是上帝的圣洁，这是一个来自反方的宣告。我们很难在台湾的选举当中看到连战会肯定陈水扁，或陈水扁会肯定连战，说你很清廉，因为这样讲了你就不用选了。来自反方的宣告，来自反方的宣告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耶稣是上帝的圣者。这个反方的宣告去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啊！常常我们分辨不清楚，常常我们用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所愿意接受的，我们所愿意知道的，我们先去把耶稣过滤过一遍，然后我们来接受我们所过滤过的耶稣。当耶稣问门，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人子是谁？”有人说：“啊，你就是先知啊，你就是先知中的一个啊。”你是耶利米啊，你是以利亚 啊，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个，或者是你是施洗约翰又死而复活。人们对耶稣的认识的说法有很多种。耶稣又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比如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关心一件事情，耶稣不关心人们说他是谁啊。耶稣不关心那些跟随的群众说耶稣是谁，耶稣关心的是那些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对啊，弟兄姐妹，外面的人，他不信相信上帝的人，但那些拜拜的人，他们怎么样认识耶稣？他们怎样说耶稣是谁？不重要。耶稣还要关心一件事情，你说我是谁？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耶稣是谁？我们是不是跟那些人一样，认为耶稣只是施洗约翰，是不是以赛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个？我们说耶稣是谁？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识带给我们一个力量。对你而言，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不是一个容易相信的事情？还是你相信耶稣只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从童女怀孕，从童女所生，你相信不相信？还是对你而言这是一个困难的说法？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相信吗？还是对你而言这是一个需要被过滤的信仰？还是你在你每一次做信仰告白的时候，你在那里有一点挣扎，你想说这合乎科学吗？在这个世代当中，真的有童女怀孕吗？在这个世代当中，我真的要相信死人能够复活吗？弟兄姐妹，你相信的耶稣是哪一个？是经过你的过滤呢，还是你相信圣经上所宣告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所相信的，你会跟那个所罗门君一样，为你所相信的事情去做决定。当你相信人们没有办法抵抗魔界的时候，你就不会派人去守这个末日烈焰。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有三个部分，我们要很特别去注意。第一个部分，你要建立你的信仰。一个人必须先有正确的信仰。如果你的信仰不正确，那么你信的也是枉然。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为上帝是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若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姐妹，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你是一个可怜大的人啊，你来教会啊，就可怜的了。基督徒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在来世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正确的信仰？在当时候的人认为耶稣没有复活啊，可能作为基督徒，可他相信，他认为耶稣没有复活，对他而言，耶稣复活太难了。耶稣复活可能是一个虚幻的影像，耶稣复活可能只是一种说法，耶稣复活可能只是一个灵魂上的，不是肉体上的复活。弟兄姐妹，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不如学那些外邦人一样，去拜他们鬼神好了；不如学哥林多人一样，去拜他们鬼神就好了。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弟兄姐妹，除非你有真的信仰，否则这个信仰不会给你力量。除非你有这个信仰，你会对这个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信仰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改变，否则你还是过着跟你原来的一样的生活。昨天我们教会的长子啊，小会员，我们有一同到一个姐妹家里面去做圣别礼拜啊。这姐妹是我们去年，我们七星分会有办一个平安七月夜的布道会，据我所知道，那个布道会动员了很多人去，哈，只有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就在我们教会，哈。当这位姐妹在228公园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看到她，她说当她看到她的那个时候，她的感觉是怎样？觉得他满脸愁容，非常的不快乐。为什么满脸愁容？我不晓得。我有知道他的先生生病，我知道他在他的家庭里面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有满脸的愁容。弟兄姐妹，可是很特别吗？三个很特别呀。我们就说啊，我们邀请你来我们教会做礼拜，结果他找不到我们教会在哪里，那你就很可惜，好不容易邀请你来教会，希望你能够来教会，他也很想来，可是找不到教会在哪里啊。结果我们教会的那位姐妹她去买面包，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面包，就在买面包的时候就碰到她一次，说啊你要来啊你要来啊， 没有呢。好，我们这位姐妹她就开始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教会当中就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你的生命改变了。当你的生命改变，你有一个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确信，你知道上帝爱你。当你相信这个上帝，也许你还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可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你来认识这个上帝的时候，他生命就改变了。他的脸上就不再是那个忧愁的愁容，他就愿意来告白他的信仰，愿意做这个圣别的礼拜来接受上帝。弟兄姐妹，这个人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说的是，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在当我们当中就有看到活生生的见证。我们的月亮姐在我们当中哦，嘿，如果你知道她是谁，你就知道她是谁哦。我不会要让她站起来，可是我告诉你说，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神就在我们当中改变人的生命，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人遇见困难，神就做工在这当中。不是说我们的上帝是隐而未现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验到的。弟兄姐妹，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个人必须先有这个信仰，当我们有这个信仰之后，我们经验到了这个信仰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神学上的反省，是神学上的思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经验过上帝，你确定有上帝，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不代表你的信仰就会一帆风顺，也不代表从此以后你就不会遇到困难。我要说，你还有神学上的反省。如果你没有神学上的反省，你就容易走入错误，你就容易走入异端，你就容易在你的信仰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走到偏差的地方。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往往异端都是发生在大复兴以后，往往异端是发生在大复兴以后。我要这样说，就是说通常异端都是发生在那些特别认真追求人的身上。这个人很认真，证明大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整个地区的人都希望更多更多的去经验上帝。可是当我们没有神学反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偏向于感觉，偏向于感觉的时候，在我们的教导上容易产生偏差。所以很多很多有很多灵恩的教会，往往到最后是发生偏差。我们不是说灵恩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有神学上的反省。我们要有神学上的反省。当我们经过神学上的反省的时候，帮助我们选择正确的信仰。我们也看到现在的灵恩运动，他们越来越重视神学上的反省。我们看到现在的灵恩运动，他们越来越重视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要一起做工。你不要只追求上帝的灵，不追求上帝的话，你要让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平衡的来做工。第三个，你除了有建立信仰，你除了有神学反省以外，你还要采取行动。你的信仰要必须有一个行动的，是能够实现的，不是理论的，是可以活出来的。可能透过你的服事，透过你的奉献，透过你生命的展现来活出你的信仰，而不是让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一个理论上的地方。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一个正确建立在一个你的信仰上面？你这样的一个信仰建立起来，你有没有经验过他？你有没有真实的被耶稣经验？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透过你信仰上的反省、神学上的反省？你的信仰是正确的信仰吗？很多时候我们信了很久之后，我们会发现你的信仰不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时候你在你自己的脑袋里面自己想，你的福音里面自己读，读来了以后你的感动不一定是对的。我要这样说，除非你透过一些心灵的反省，透过你的神学上的思考，我们要培养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深度，对神更深入的认识，而不是单单只停留在别人怎么讲你怎么说。我记得我去泰迪短宣一个月啊，在那边教他们当地的神学生讲道学，我就因为他们只有新约，我就在新约里面挑了几段我认为比较容易诠释的、比较容易让人了解的，这些神学生他们试着练习去讲道。 就他们要讲到的时候，你不管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或者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或者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所有圣经节拿给他讲，他讲到最后就是同样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爱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中国，让中国的百姓都能够认识上帝。
我很困难哈，我很困难
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诠释哈，这是一个将来要去讲到的人。
为什么？因为我的信仰就是，我是一个宣教师，我来到这里，我传福音给你们，我告诉你们说耶稣爱你，我告诉你们说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流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 OK，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信仰，没有错。可是我也把我的文化，把我的价值观，把我的想法传给你了，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师，我很想要去中国宣教，所以我把告诉你，这就是信仰，你就是要去中国宣教，所以信耶稣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去中国宣教。
弟兄姐妹，把每一段圣经节都解释这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整个启示录最后每一段圣经节都是你要去中国宣教，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宣教。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观念带进去宣教里面。我就看到一个更可怕的是韩国的宣教，所有的阿卡人一定要穿跆拳道的衣服在那边打跆拳道才叫做基督徒，然后他们要跟韩国人一样跳的那个彩带舞，穿韩国的传统服饰。我可怕，我可怕，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韩国人的文化吗？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信仰当中有没有这些东西？有啊，你的辅导，你的哥哥姐姐，他在把他的信仰告诉给你的时候，他也加入他个人的东西啊。他可能喜欢敬拜赞美，就告诉你你要敬拜赞美；他可能喜欢传统音乐，他就告诉你要传统音乐；他可能强调你要读圣经，哦，你就读圣经；他可能强调，哎，圣经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就相信很多很多问题。他告诉你圣经是无误的，你就是无误的。不然怎么样？要经过神学反省啊！如果你没有经过神学反省，你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你自己的东西，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别人的认知上面，不是你自己的认知上面，别人的价值观上面。弟兄姐妹，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你真的认识他吗？还是你只是拾人牙慧，别人告诉你什么你就是什么，圣经对你怎么说？你有没有经过神学的反省？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采取你的行动，你去活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是告诉你们说，我们是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透过我们去思想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透过我们去服侍人，来展现耶稣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改变，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自己祷告，为你的信仰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实的去认识他，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建造的有根有基，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经过反省，也真实的去实践出来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为你自己祷告。